我们看到乔妈妈来到我们当中。
我看到乔妈妈来到我们当中。
她用双手来跟我们打招呼。
我们来打招呼。
听说老他跟我说他手上受伤了，虽然你没看他包着，而且他今天穿的是黑色衣服黑色的布，看不出来他有受伤。
所以他手受伤了，但是穿这个黑色的衣服，然后他那个吊带是黑色的，看不出来。
而且感谢神的医治，他说是不痛不痒
啊。感谢神的，
有点胀而已。
感谢神的医治是不痛不痒，但是有点胀。
我们求神让他的这个复原的过程一切的顺利，复原之后可能还要经过一个复健的过程哈。那希望这个复健过程一切顺利，让他的右手臂将来一样的刚强。
希望你复健的过程一路的顺利，然后可以恢复回以前一样。
那我的左手手腕也摔过，所以我左手手腕里面有一根钢钉。那感谢神，这个乔妈妈这次手术没有外科，没有动过哈，没有，只伤了骨。对不对？哦，礼拜二日子，好，我们求神一切保守，一切正常。
牧师话佢左手咧有个螺丝钉，但系咧乔妈妈话咧佢仲未知道，因为礼拜二仲要去睇呢个骨科医生。
我们有这时候，我们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同声啊，同心的祷告，来纪念我们当中的两位姐妹啊，一位就是我们的莲芳姐妹。
我哋咧一齐嚟同心嘅祈祷，纪念两位姊妹，其中一位就系呢个张莲芳姊妹。
真是求神，这时候神的大怜悯、大慈爱、神的恩手，真是托住他，在他四围扎营，看顾他。
然后咧，希望咧神嘅大怜悯啊，嘅慈爱托住佢。
我们也求神的怜悯和医治的大能也临到我们 Amanda 的姐妹的身上。
你希望神的医治大能一样临到一个 Amanda 姐妹身上。
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带着一个 怜悯的心肠，带着一个向神来呼求，在这个清晨，我们让我们的祷告成为那馨香的祭，临到在诸天坐在宝座上的我们的至高神，让神的医治、他的怜悯、慈爱临到这些姐妹的身上。
希望我们带着一个虔诚的心呼求神，希望一个神他们这些医治和怜悯能够临到这些姐妹身上。
让我们大家一头低头，我们开声一起祷告，来，
大家开声的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
我天上的父耶和华，我的神，我的王。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那全世的大君王。
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这个永世的大君王。
在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在宝座上为王。
洪水泛滥的时候，你坐在你的宝座上为王。
你坐在宝座上为王，直到永永远远。
你在宝座上为王，直到永永远远。
要来敬拜你，
我们要来敬拜你，
我们要向你献上那赞美跟感谢，
我们要献上你赞美和感谢，
因为你施慈爱，因为你施拯救大能降在我们当中，
你施慈爱，你的施拯救大能降临在我们当中，
我们感谢你保守了乔妈妈，
我们感谢你保守乔妈妈，
求你继续在她未来的这个医治疗程当中特别的保守看顾她，
希望以后的这个医疗的报程过程里面继续的去保守，
因为他还要来服侍你，
因为他还要来服侍你，
就求你坚固他的手，
神你坚固他的手，
并他手所做的一切的工，
并是他手所做的一切的工，
就是我们也把莲芳姐妹和 Amanda 姐妹他们身体得医治向你的呼求，
那在这里时候我们纪念张莲芳姐妹和 Amanda 姐妹他们身体得医治的事情来向你呼求，
主啊，你知道莲芳姐妹在你面前是大有信心的女子，
你知道莲芳姐妹在你面前是大有信心的女子，
你也看到 Amanda 姐妹在你面前的信心，
你也看到 Amanda 姐妹在你面前的信心，
主啊，你说过只要信求就必得着，
你知道你所讲过的只要信你求就必得着，
我们众人在同心向你献上这信心的祷告，
我们在你面前同心的向你献上祷告，
就求你的医治救拔他们，
求你的医治能够降临到他们身上，
求你差派你的使者在他们四围安营，
希望你派你的使者在他们周围安营，
陪伴他们，保 所带领他们每一天的脚步，
陪伴他们，然后同他们一起走去每一天的脚步。
他们疼痛的时候，主啊，你的钉痕的手就摸在他们的伤口上。
如果他疼痛的时候，用你的手能够摸在他们身上。
他们心里忧伤的时候，心里惶恐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就在他们身上做那坚固的工作。
然后呢，当他们软弱需要你帮助的时候，你就在他们身上做他们坚固的工作。
他们惶恐害怕的时候，主啊，你那慈爱的臂膀就包围着他们，你的爱不离不弃。
你害怕的时候，你的爱与他不离不弃，你的膀臂一直包护着他们。
主啊，我们在这边等候，
我们在这里等候，
我们向你呼求，
我们向你呼求，
求你医治救拔他们，
求你医治能救他们。
主啊，求你医治他们，
求你医治他们。
奉主耶稣的名，
我们奉主耶稣的名，
阿们。下面我们进入马拉基书的第三章的最后面，13章到13节到第18节。
今天我们进入马拉基书第三章13到18节。
今天我们信息的主题是神喜悦敬畏他的人。
今天的主题是讲到神喜悦敬畏他的人。
我们先把经文来看一遍，
我们先看一看经文，
这样子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读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好不好？来，
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短短的几节经文。
来，耶和华说，你们用话顶撞我，你们还说，我们用什么话顶撞了你呢？你们说，侍奉神是徒然的，遵守神所吩咐的，在万军之耶和华面前苦苦斋戒有什么益处呢？如今我们称狂妄的人为有福，并且行恶的人得建立，他们虽试探神，却得脱离灾难。下一页。再来，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听，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耶和华说，在我所定的日子，他们必属我，特特归我，我必连续他们，如同人连续服侍自己的儿子。那时你们必归回，将善人和恶人、侍奉神的和不侍奉神的分别出来。我想在我们的年成长过程当中，尤其是到我们青少年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曾经有意无意的顶撞了我们的父母。
我相信我们在成长的过程里面，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有意或者无意的也顶撞过父母。
那我们有成年的儿女，或是在青少年的儿女，我们都知道他们也经常来顶撞我们。
我们有青少年儿女的，你都知道有经历过他们顶撞我们。
当他们顶撞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子呢？
当他们顶撞我们的时候，我们的心情是怎么样呢？
你是不在乎吗？
你是不在乎吗？
你是说啊，反正孩子还小，不要不管他们吗？
是不是说孩子仲系细啊，我哋唔理佢啦？
还是说你会恼怒？
或者你好嬲？
你会生气？
你要嬲或生气？
耶和华是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耶和华系我哋天上嘅父神。
我们是否也常常顶撞了他呢？
我哋系咪是否时时嘅有顶撞佢呢？
我们顶撞了他却一无所知。
我有时候顶撞他一无所知。
有时候后来回想，诶，好像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承认自己的过犯呢。
有时候好像觉得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但我们不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
在诗篇147篇11节里面说，耶和华喜爱敬畏他和盼望他慈爱的人。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诗篇147篇11节。
今天的信息是神跟以色列人之间他一系列的辩论的最后一场。
这里今天的信息是讲到以色列人和神一系列的辩论的最后一场。
他的主题是神是否在乎人对他的态度。
这里讲到神是不是否在乎人对他的态度呢？
你觉得呢？神是否在乎我们对他的态度呢？
神是不是否在乎我们对他的态度呢？
我们来看看以色列人这次又犯了什么错，让神这么的发怒。
我们看看以色列人今次又犯了什么事情，使到神发怒呢？
经文里面说，他们说话顶撞了神。
要讲到话，他们讲话顶撞了神。
你也许心里会想说，不过就讲了几句话，顶撞了神，这有什么大不了呢？
讲几句话 顶撞了神有什么大不了呢？
在以西结书35章13节里面记着说，你这是用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他说你疯狂自大说毁谤我的话我都听见了。
这个刚才牧师所读的是以西结书35章13节，是用现代中文译本来讲的，你疯狂自大说毁谤我的话我都听见了。
所以神的指责以色列人说你说话顶撞了我，他这个顶撞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人用高傲的态度来反驳对方，甚至到了一个地步是在毁谤。
要讲到顶撞是什么意思呢？用高傲的态度来毁谤他的话，然后跟他对立。
大家还记得在出埃及记第七章里面法老的心刚硬，
这里出埃及记讲到这个法老的王他的心刚硬，
这个顶撞的意思就跟法老的心刚硬的意思很像一样，就是强硬高的态度来驳斥背逆神的命令。
这个讲到心刚硬呢，同样一样，同这个顶撞意思一样，是用公傲强硬的话反驳对方和毁谤。
所以你想想看，在当年当法老的心刚硬的时候，神是怎么一个反应？
当个法老王心刚硬的时候，神是怎样反应呢？
今天以色列人他们用话顶撞神，跟当年法老王的心刚硬是一样的。
当年的这个以色列人顶撞神和这个法老王的心刚硬是一样的情况。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跟神对着干，
就是呢同神来对立。
而且呢，在圣经里面他用顶撞这个字的字眼呢，这个词的时态呢，是一直连续不断的一个动作。
这个顶撞呢是连续一直不断的一个时态讲的。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人他们顶撞神，他们诋毁神，他们背逆神，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一直呢没有停过的事。
这个以色列人呢顶撞神呢背逆神呢是一直都持续做的，是没有停过的。
所以神这时候指出了他们在过去，神告诉他们：“你们的心不对。”
以前呢，神同佢讲过：“你的心不啱。”
你们的敬拜的态度不对。
你的敬拜的态度不啱。
你对妻子的态度不对。
你对妻子的态度不啱。
今天神指责他们：“你们的口舌不对。”
呢度神指责佢哋嘅口舌唔啱。
所以神即使神这么斥责以色列人，说他们是这么的诋毁顶撞神。
呢度咁咧，神佢一直指责佢哋以色列人一直系顶撞呢个诋毁神。
但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的反应跟往常还是一样。
呢个以色列人嘅反应同往常一样。
他们反应是：我们没有做，我们拒绝你这种指控，你提出证据来。
呢度咧，佢话我冇咁样做，你指出呢个你嘅证据讲俾我听啦。
神说好，你要证据，我就一个一个指给你看。
呢度神讲话要你证据嘅话，我一个一个指俾你睇。
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以色列人犯了这些错。”
他讲到以色列人，你犯了这样的错。
以色列人说：“侍奉神得不到好处。”
以色列人话：“我侍奉神得不到什么好处。”
遵守神的命令也没什么益处。
他遵守神的命令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然后再往四周围看一看，骄傲的人好像还比较快乐。
他往旁边的人看一看，骄傲的人似乎比较快乐。
看那些作恶的人，他们还蛮蒙福的。
好似作恶的人呢，他们看起来还挺蒙福的。
最后他们下了一个结论，
所以下一个结论，
不信神人都不错嘛，
不信神人都很错啊，
不信神人都很平安，不是吗？
不信神也一样有平安，是不是呢？
这就是以色列人对神说出那顶撞的话。
这个就是以色列人对神讲出一个顶撞话。
我们想想，我们在我们的信主日子当中，
我看看我们信主日子当中，
我们是否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抱怨，也说过同样的话呢？
抱怨曾经讲过这样的话呢？
我想我们要当心了，
我们可能要小心了，
因为这些话在神的耳中是污蔑诋毁神，是在顶撞神的。
这些话在神的眼中是污蔑和诋毁神的。
当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当以色列人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不是在赞美神，
他们不是在赞美神，
他们不是在数算主恩，
他们不是在数算主的恩，
他们开口闭口都在抱怨神，
他开口闭口都在抱怨神，
他们在抱怨神的不公不义，
他说抱怨神的不公不义，
他们埋怨神在保护恶人，
他说到这个神还保护一些恶人，
神都不惩罚他们，
为什么他不惩罚他们呢？
还让这些恶人呢事业发达，家族兴旺，
还使这些恶人事业发达，家族兴旺。
但是看看我们自己，
看看我们自己。
神说我们是神的选民，
我们是神的选民，
可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落到这么落魄的地步呢？
我们为什么生活变成这么落魄的地步呢？
神啊，你真不公平。
神啊，你真的不公平。
这是神，这是以色列人对神的抱怨。
这个是以色列人对神的抱怨。
以色列人他们并不是故意的忘记神世世代代以来对他的所施行的恩惠慈爱。
以色列人不是说他忘记了神世世代代对他们的恩惠和慈爱。
最大的问题是因为他们心里刚硬骄傲。
但是他最大的问题是心里面刚硬和骄傲。
他们的心里的刚硬骄傲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他心里面的刚硬骄傲蒙蔽了他们的眼睛。
所以他们看不到神的作为。
所以看不到神的作为。
他们看到神的奇妙作为，可是也不相信。
他看见神的奇妙作为，但是他心里面不相信。
就像我们今天所说的，看到神奇妙作为的时候，很多人总是说：“哎，这是巧合，这是机遇。”
然后呢，我们看到神的奇妙作为的时候，我们会讲话：“这个是巧合，这是机遇。”
注意，这些都是顶撞神的话。
要注意，这些都是顶撞神的话。
简单的说，不敬畏神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最大的问题。
不敬畏神就是以色列人这个民族最大的问题。
因着他们对神的不敬畏，导致他们历世历代以来这些百姓们吃足了苦头。
然后因为他对神的不敬畏，所以历世历代来讲呢，这些人呢，以色列人呢，吃尽苦头。
现在我们回到我们的正题当中，敬畏神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什么样一个心态呢？
回我们的主题，敬畏神是应该怎样的心态呢？
在敬畏神里面，英文字有一个字，它是用 fear 这个字。
英文字呢，用一个敬畏神是讲到 fear 这个字。
我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总觉得我们对神要有一个很害怕、恐惧的心。
是不是因为对神有一个害怕、恐惧的心呢？
是的，如果你还没信神的话。
如果你没信神的话，是对的。
路加福音12:5说：“我要指示你们当怕的是谁。”当怕那杀了以后又有权柄丢在地狱里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正要怕他。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路加福音12:5。
所以对于不信神的人，你害怕神是应该的。
如果你不信神的话，你害怕神是应该的。
因为你要害怕神的审判和在那地狱里永远的死亡。
你要害怕神的审判和地狱里面永远的死亡。
就在地狱里面，我们的不信神的人，你的灵魂要在地狱里面与神永永远远的隔绝了。
你在地狱里面，你的灵魂与神永永远远的隔绝。
但是对于你我基督徒而言，这敬畏神这个敬畏却有不同的意思。
对我们信主的人来讲，这个敬畏神的敬畏是有不同的意思。
希伯来书12:28-29里面说，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希伯来书12:28-29。
这里面提到三件事情是我们敬畏神最基本的态度。
刚才讲到是有三件事情是我们敬畏神的基本态度。
既然我们信了神，
既然我们是相信神，
我们属于神的国度，
我们是属于神的国度，
我们就当感恩，
我们应该感恩。
然后呢，用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我们要虔诚敬畏的心来侍奉神，
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
因为我们的神是烈火，
这是我们下礼拜信息里面会提到的。
那下个礼拜的信息我们会提到一点。
好，这边提到一个敬畏，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敬，一个畏。
我们敬畏有两个字，一个敬，一个畏。
那敬畏呢，就是用一种以神为大为尊的一种态度，从心里面发出对神真诚的一种爱慕跟尊敬。
这个敬畏呢，就是对神真正的态度，是从心里面而发的对神一个敬爱的，然后呢是虔诚的态度。
因此我们爱神，因为我们尊敬神，所以我们可以不犯罪。
因为我们爱神，我们敬畏神，所以我们可以不犯罪。
我们不犯罪并不是因为我们怕神的管教。
我们不犯罪不是因为我们怕神的管教。
因为我们爱神。
因为我们爱神。
因为我们尊敬他。
我们尊敬他。
敬畏里面还有第二个字是畏，就是这个字。
这个敬畏里面这个畏这个字。
我们不要把它解释成说对神要带着一个害怕恐惧的心。
是不是对神一个害怕恐惧的心呢？
应该是因着神的公义，他的圣洁从我们心里面发出对神一种 我们要自我警惕的一种心态。
这个公义圣洁的神呢，我们应该要发出一个很警醒的一个态度。
我们知道神是全能全知的神。
我们一个神是全能全知的神。
他是无所不在的神。
无所不在的神。
他充满天地之间每个地方。
他充满天地之间每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
也在我们心里面，
也在我们心里面，
所以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他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
你我们在每一个时刻每一分每一秒里面，从我们脑海中闪过的每一个意念，神都知道。
我们每分每刻，我们在脑袋里面闪过每一个意念，他都会知道。
所以这个畏，敬畏的畏，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时时刻刻要注意，要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动作，我们的行为是不是有得罪神的地方。
时时刻刻每一秒每一个时间，我们都有个敬畏的心，知道我们自己反省我们自己所做的每一件事情。
对很多人来说，这敬畏这两个字还是蛮模糊，还是蛮抽象的。
有时候这个敬畏的字对一些人来讲是很模糊抽象的。
所以我在想说，这敬畏能不能从在我们生活中找到一些比较一些比喻能够来形容的。
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不可以找到一些比喻来形容这个敬畏这两个字呢？
我就想到在我过去的工作的职场上面，
在过去工作的职场上面，
当我们遇到了一个能力很强，过去经历很丰富，很有成就的一个老板的时候，
当你遇到一个能力很强，工作经验非常之丰富，一个能力很强的老板的时候，
当上面的人在跟我们介绍这位新来的老板的时候，
当上面介绍你新来的老板的时候，
讲到他过去的经历，他的成就，他的学历，他的一种种成绩的时候，
当他介绍他过去的经历，他种种的成绩的时候，
你我很可能眼睛一亮，
可能呢你的眼睛一亮，
很不由自主就开始对我的工作开始有一个不同的态度了。
你开始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个不同的态度。
然后呢，整个团队也好像变了。
好像整个团队都会变了。
我们不但对我们的老板表示敬佩，
不单止我们对我老板表示敬佩，
我们也愿意遵守他的指示来工作。
然后呢，愿意遵守他的指示来工作。
我们不但工作，而且我们是兢兢业业。不敢一丝的马虎，
我们要兢兢业业的去工作，不会一丝的马虎。
我们不敢偷懒，
不敢偷懒。
我们想办法尽量的能够定期完成他所交代的工作。
我们会尽量的定时的根据这个时间表来完成我们的工作。
因着我们对老板的尊敬，
因为对老板的尊敬，
加上对他的一个服从的一个表现，
是对他服从的一个表现，
你我在职场上面就好像是也换了脱胎换骨了一样。
在职场上面，你同我好像一个脱胎换骨的现象。
我们在职场上面表现出了一个好像很敬业的一个态度。
就在职场上面表现一个很敬业的态度。
因着这个敬业的态度，我们表现出了一个专业又很专注的一个执行力。
因为这个敬业的态度呢，就变一个很专业的一个做出来的执行。
一年过，
一年过后，
你的老板给你考级，
然后你的老板给你考绩，
跟你说表现得很好，达到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给你升等。
然后讲到你表现很好，超出我的预期，我给你升等。
是不是这是我们经常在工作当中遇到的？
是不是我们工作上面时时遇到的呢？
是的，当我们遇到一个好老板的时候，
当我们遇到一个好老板的时候，
我全心全力来为他打拼，
我们全心全意的为他打拼，
因为我知道我将来一定有一个好处的，
因为我们知道以后一定有一个好处，
而且我知道他懂得我所做的工作，
因为我知道他懂得我所做的工作，
而且我知道他去欣赏我的工作，
我知道他会欣赏我的工作，
而且我相信他交代我的工作，
然后呢，我相信他知道他交代给我的工作。
这是属世的老板，
这个是属世的老板。
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
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
我们是他的仆人，
我们是他的仆人。
既然他是主，我们是仆人，
既然他是主，我们是仆人。
他是我们大老板，我们是他的下属，
他是大老板，我们是他的下属。
是不是也应该用这种敬业的专业的专注的心态来面对我们在天上那位大老板呢？
是不是我们有一个敬业专业一个专心的这样的态度来对我们天上的大老板呢？
这是神对我们最起码的要求，不是吗？
这个神对我们一个起码的要求，合不合呢？
我们在地上都能够这么的对我们的老板，地上的老板这么的认真，这么的专业专注，然后呢 这个专心的为他工作，我们为什么不能用至少用这种态度对我们天上的主呢？
我们在地上对我们的地上的老板都可以专业的专心的去这样的工作的态度，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用这个同样的态度对我们天上的老板呢？
做老板的你大概都知道，你手下的所有的员工每个人你都要给他考绩。
你知道你做老板的话，你给底下的员工每一个人都要给他考绩。
平常我当时带领一个团队三十几个人的时候，我有两本册子。
然后牧师以前带领三十几个人的时候呢，他手上有两本册。
一本是平常工作记录。
一个就是平时的工作记录。
记载着我们会议的结果，记载着我们执行的这个进度。
是讲到会议的结果和现在的进度是怎样。
另外一本就是我手下三十个员工他们日常表现。
然后另外一本呢，就是手下的员工三十几个人的他日常的表现。
在上帝的面前也有一本。
在上帝的面前他也有一本。
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说，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
刚才牧师所读的是马拉基书三章十六节，且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
你知道在我们大老板的桌前，他的桌上也摆了一本。
在我们的天上的大老板面前也摆了一本。
你我每一个人都有一页在上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页在上面。
是的，神知道他也关注每一个敬畏耶和华的人，敬畏他的人。
是注意每一个属于他的人。
他会把他的名字记录在一本纪念册上。
他将他的名字摆在一本纪念册上。
纪念册是马拉基书里面一个独有的一个名词。
是纪念册在马拉基书上面一个独有的名词。
他记着敬畏耶和华并他所做一切事情。
是纪念这个在耶和华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一切的事情。
如果你我都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如果你和我都是敬畏耶和华的人，
我们对神的忠心，我们的敬虔，我们的持守，我们的信心，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会被记在这本纪念册上。
我们的忠心敬虔，我们持守，我们所做的 一样会记录在一个纪念册上面。
的确，敬畏神的人，神是不会忘记，一个都不会忘记的。
是在纪念神的事情的人呢，在纪念册上面呢，一个名字神都不会忘记的。
每一次我们讲到敬畏神的时候，我们都想到旧约里面的一个年轻人约瑟。
然后我们讲到敬畏神的时候，会记得旧约里面所记载的年轻人约瑟。
为什么约瑟是一个讨神喜悦的人？为什么他所到之处都是蒙福的地方呢？
是系讨神喜悦，每到之处都得到神嘅祝福啦。
因为很简单，
因为好简单，
因为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能够分别为圣。
因为喺每一件事情上边，佢都能够分别为圣。
他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专注的向神来呼求他的帮助。
然后喺每一件事情上边都向神专注呼求神嘅帮助。
他时时提醒着自己要远离恶事。
佢时时提醒自己要远离恶事。
也就是因为他这个敬虔敬畏神的心，所以神的同在时时与他同在，
因为
带来福气。
因为他这样敬虔的心，神呢时时刻刻与他同在，带给他福气。
我们都知道约瑟他有一个主人，他的主人的妻子年轻貌美。
你记得呢，约瑟有个主人，他的妻子年轻貌美。
主人不在家的时候，这位年轻貌美的这个老板娘就要来诱惑他。
是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一个年轻貌美的老板娘就来引诱一个约瑟。
然后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约瑟他勇敢的拒绝了。
在经文上面记载一个约瑟勇敢的一个拒绝了。
而且他说，我怎能做这种得罪神的恶事呢？
他讲到话，我怎可以做一个得罪神的恶事呢？
约瑟他并不是因为胆小。
约瑟不是一个胆小鬼，
也不是因为担心被受到惩罚，
也不是担心会得到惩罚，
他才逃避了这种诱惑。
不是说是因为这样的缘故来逃避这个诱惑，
那是因为他对神的信心在他的心里面建立了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一个价值观。
而是在他心里面是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
这个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人格。
以神为中心的价值观深深地影响到他的人格。
而且让他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警惕自己，在再小的事情绝对不可得罪神。
在他生活上面每一件事情是警惕自己，在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都不可以得罪神。
大卫的诗篇 在诗篇139篇1到4节这边这么提醒我们，
你带他的诗篇139 1到4节这样提醒我们，
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 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所以耶稣的心里他有神的同在，
这里在约瑟的心里面有神的同在，
因此他能够不犯罪，
因此他可以不犯罪，
虽然没有其他人看见，
虽然是没有人看见，
但是他知道天上的神随时在观察他，
因为呢是天上的神时时刻刻在观察着，
所以他能够时时的警惕自己分别为圣，
所以他能够时时刻刻的警惕自己分别为圣，
所以他活出了荣耀神的见证，
所以他活出一个荣耀神的见证，
给他自己，
给他自己，
给他的父家，
给他的父家，
给他所服侍 的国度带来了莫大的祝福，
给他服侍的国度有莫大的祝福。
圣经当中呢，记载了超过20个以上，至少有20个以上因着敬畏神所带来的福气，
在圣经里面呢记载超过20件事上因为敬畏神而得到的祝福。
但我们知道从经文当中知道，那敬畏神最大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
你知道敬畏神最大最大的福气是什么呢？
是我们将来要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是以后要与神同在直到永永远远。
神再次的宣告，
神就宣告
在他所定的日子，
在他所定的日子，
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要再来的那一天，
就是耶稣基督要再来的那一天，
他的来到是忽然就来到，
他来到是突然间之间，
他来到世上，他再一次降临在我们当中，他要来施行审判，
他再来到我们世上来施行审判，
他要把义人跟恶人分开来，
他要将义人和恶人分开，
他对恶人施行惩罚，
他对恶人会实行这个惩罚，
他要把那些义人，就是他所喜悦敬畏他的人归入他的名下，
是将那些义人有属于他的人呢，是归为他的名下。
他要在人间设立帐篷，神要与我们同在。
他在世上要设立这个帐篷，是神与我们同在。
这个与神同在的国度，要直到永永远远。
是神与神同在的国度，是要直到永永远远。
下面，也许你再问一个问题：那我们怎样才能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呢？
那再一个问题的话，我怎样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人呢？
我想我们从圣经里面找到一个我们能够学习的榜样，就是大卫。
在圣经里面我们又可以给到一个学习的榜样，就是大卫。
使徒行传13:22里面说大卫是位合神心意的人。
使徒行传13:22讲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
我们就从诗篇34篇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敬畏神讨神喜悦的人。
在这个诗篇34篇我们就来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敬畏神讨神喜悦。
第一个要尊主为大。
第一个我们要尊主为大。
在诗篇34篇1到3节里面说，我要时时称颂耶和华，赞美他的话必藏在我口中，我的心必因耶和华夸耀，谦卑人听见就要喜乐，你们和我当称耶和华为大，一同高举他的名。
牧师刚才所读的是诗篇34篇1到3节。
如何尊主为大呢？
如果尊主为大的话，
诗人大卫他称颂，他赞美，他夸耀神。
然后呢，大卫去称颂夸耀神。
他说耶和华是那至高神。
他说耶和华是至高的神。
他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唯独一的真神。
是创造宇宙万物唯一的真神。
他是值得我们来尊重的。
他是值得我们来尊重的。
我们在工作上面尊重我们的老板。
我们在工作上面我们尊重我们的老板，
我们也来服从他的命令，
我们是服从他的命令，
这是我们对神最起码最起码 的一个态度，
我们应该对神最起码最起码的态度。
我们是不是凡事都 尊主为大呢？
我们是不是凡事都尊主为大呢？
我想 在工作当中你对老板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然后呢，在工作当中你对这个老板的态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在生活当中也是一个，这也是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生命当中，我们的人生观里面的第一的优先次序。
在我们生活当中，生命当中，我们人生的第一个优先次序。
在教会生活大概有30年的日子里，
牧师话喺教会生活大概有30几年嘅日子，
我也曾经犯过很多错误。
牧师话佢犯过好多嘅错误。
我曾经给自己找了很多借口。
曾经为自己找咗好多借口。
什么借口呢？
咩借口呢？
我太忙了。
我太忙啦。
我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有好多事情要做。
我要照顾家庭。
我要照顾家庭。
所以礼拜天。
所以礼拜日。
我就选择留在家里。
我就选择留喺屋企。
所以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我选择就在家休息一个晚上吧。
礼拜三个祈祷会呢，就选择在家休息一日。
我就选择礼拜五，在礼拜五晚上聚会，我就说服这妻子今天晚上就不要去了。
那在礼拜五聚会的时候呢，有时要说服妻子说，哎，今天不要去了。
后来学到了尊主为大。
后来呢，就学到尊主为大。
神是那我们生命当中的首要，
然后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要，
遵守他的命令是我们一生当中福气的来源。
这个遵守他的命令是我们一生当中福气的来源，
是我们最大的福气的源头，
是我们最大福气的来源。
可是我们经常在我们的心里面，在我们的谈话当中，我们却用我们的话，我们的心思意念顶撞了神。
但是我们谈话当中，或者我们在这个心思意念里面，时时的跟神顶撞。
在神跟我之间，我们经常选择了我。
在跟神跟我之间，我时时选择了我。
在神跟世界当中，我们选择了世界。
在神跟世界当中，我们选择世界。
在亲近神跟远离神的这件事上，我们选择了后者。
然后呢，选择亲近神或者远离神呢，要选择后者。
今天神再一次提醒我们，
今天神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尊主为大，
是我们需要尊主为大，
要尊主为大，
我们需要尊主为大，
尊主为大就是把神一切的诫命放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最高最重要的位置。
尊主为大就是将神的诫命放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最重要最高的地位。
上礼拜五晚上我们在团契聚会的时候，
上个礼拜在团契聚会的时候，
一位弟兄说，
一位弟兄这么说，
我现在我生活当中最高的最重要的这个 priority 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我自己的事情做好。
然后呢，当现在在人生当中呢，最重要最需要做的呢，就是将我们所要做的事情做好。
我马上告诉他，
你马上呢，牧师讲给他听，
你最重要的事情是敬畏神，
你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敬畏神，
你先敬畏神了之后，你再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然后你先敬畏神，然后再将你自己的事情做好。
是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必要的，
是将自己的事情做好是必要的。
好，我用两个英文字，他说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 priority。
如果将自己的事情做好是 priority，
我说你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是 necessity， 是必须要做的，这是你的职责。
自己的事情要做好呢，其实是 necessity。
我们的你的 priority， 你的真正的优先次序是上帝。
你的 priority， 你优先你的次序呢，应该是上帝。
是的，让我们再一次省思我们一开始问的几个问题，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言语谈行为当中是否经常顶撞神。
我们问一下我们自己，我心思意念，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口舌是不是时时顶撞神呢？
是否在顶撞神，是否在尊主为大这件事情上面顶撞了神？
我们是不是在尊主为大这件事上是顶撞了神呢？
第二个，我们来看敬畏神的第二件事情，就是要凡事来寻求神。
我们敬畏神的第二件事情需要做的，就是凡事寻求神。
诗篇34篇4到6节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他的脸必不蒙羞。我这困苦人呼求耶和华，便垂听，救我脱离一切的患难。
刚才牧师所读的就是诗篇34篇4到6节。
当我们在工作当中遇到困难的时候，
在工作当中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在工作当中遇到瓶颈的时候，
在工作当中遇到瓶颈的时候，
是的，我们都会去找我们的老板，
我们有时候会去找我们的老板，
希望他能够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希望他能够帮我们解决问题。
但是我们经常忘了，
但是有时候我们忘记了，
我们还以为至高的神，
我们有一位至高的神，
他才是真正能够随时随地的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拯救的那一位。
他才是真的可以随时随地的成为我们的帮助和我们的 帮忙。
大卫心中他也常有恐惧，
大卫心里面时时都有恐惧，
他的日子也不容易，
他日子也不是很容易，
他经常受到患难，
他时时都有遇到困难患难，
他也曾经被他所服侍 的老板来追杀，
他情愿遭受到他服侍的老板来追杀，
但是因着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
因为认识这个独一的真神，
在他最最最急迫的时候，
是很急迫的时候，
他选择敬畏神，
他选择敬畏神，
他选择顺服神，
他选择顺服神，
他就来到神的面前切切的呼求，
他在神的面前切切的呼求，
仰望寻求神的帮助，
是寻求神的帮助。
从圣经当中我们也看到，他在他的一生当中经历了神的保守拯救，是最后赐大福给他，
然后看到他一生当中知道神经历到神的保守拯救，还有神赐大福给他。
第三个我们来看到敬畏神是什么呢？
第三个我们敬畏神是应该做些什么呢？
敬畏神要离恶行善，
我们敬畏神的话我们需要离恶行善。
诗篇34篇12到14节里面说，有何人喜好存活爱慕长寿得享美福，就要禁止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离恶行善，寻求和睦，一心追赶。
牧师刚才所读的就是诗篇34篇12到14节。
我想敬畏神的人要禁止自己口中说出不讨神也得罪人的话。
我们信神的人的话，我们要管我们的口舌头，不要讲出这些恶言，敬畏神和得罪人的话。
我想我们自己常常的提醒自己，不要说出那些得罪人，不是我们常说要造就人，说出造就人的话。
我们时时的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说出得罪人，我们要需要讲要造就人的话。
有时候我跟师母开玩笑，
有时候牧师跟师母开玩笑，
他总是问我说，你觉得我要说出怎么样造就你的话呢？
他说我应该怎样跟你讲出造就你的话呢？
然后我就跟他开玩笑说，
我就牧师跟他开玩笑这样
说， 你只要不要说让我生气的话就造就了我，
然后呢你不要说出使得我生气的话就是造就我了。
是的，让我们随时提醒自己在行为上面离恶行善，
所以呢时时提醒我们自己在行为上面需要离恶行善，
就要提醒自己对罪恶敏感，
是要提醒自己是对罪恶来敏感。
现在春天到了，
现在春天来了，
又到了鸟语花香的季节，
是鸟语花香的季节来到。
我每次出去散步我都神清气爽，
然后呢每天去散步的时候呢都神清气爽，
可是呢对花粉过敏的人却很痛苦，不是吗？
对花粉过敏的人呢就变成很痛苦的事情了。
事情师母他就对花粉过敏，
师母呢是对花粉过敏。
最近我们晚上从树底下走过的时候都可以闻到花香了，
现在呢夜晚行散步的时候呢都可以闻到邻居所种的树的花香，
我就哼起了诗歌啊，真是感心里发出赞美神 的感觉，
哼起诗歌呢就心里面讲出一个赞美神的话语。
那师母却要捂着鼻子说赶快走赶快走，
然后师母呢就掩着个鼻子说赶快走赶快走。
有时候醉就像那花粉一样，
有时候醉好像花粉一样，
我们吸进去的时候让我们通体舒畅，
有时候好像闻起来通体舒畅，
却忘了我们的体质对这个罪对这个花粉是有反应的。
你有时候忘记了我们身体是对这个花粉这个罪是有一个敏感性的。
是的，我们真的要对这个敏感，
因为我们真的要对罪来敏感，
对自己的罪要敏感，
是对自己的罪来敏感，
要远而避之，
是要远离避之
避而远之，对不起，避而远之。那如何能够对这个罪敏感呢？
如果是对罪敏感的话，
我想我们每天要在祷告当中来操练。
我们每一天在祷告里面需要来操练。
在祷告中操练认罪悔改。
是要操练我们认罪悔改。
所以经常我听到弟兄姐妹说，牧师啊，有啊，我们都在祷告中认罪悔改啊。
有时候弟兄姐妹同牧师讲话，有啊，我每日都有在神的面前来认罪悔改啊。
好吧，那我们一起来祷告，来认罪悔改。
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认罪悔改。
然后我就听到下面几句，你们听听。
然后听到赞美几句就讲啦，
就有弟兄或姐妹说，主啊，如果我犯了罪，若是我有得罪你的地方，求你饶恕。
有时候会听到话，主啊，如果我犯了罪，若是有任何得罪你的地方，求你饶恕。
我再讲一遍，主啊，如果我有得罪你的地方，若是我犯罪得罪了你，求你饶恕。
你讲到主啊，我如果犯了罪，若是有任何得罪你的地方，求你饶恕。
你们有没有听出这话中蹊跷？
你有没有听到话里边的蹊跷呢？
有没有？
有没有听到里边的？
啊？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哪里呢？
啊？如果若是？
如果若是？
你跟你同事说，如果我有得罪你的地方，请你包涵。
如果跟你的同事讲话，如果我有得罪你的地方呢，请你包涵。
什么意思？
咩意思呢？
意思我还不知道我有做错什么事嘛。
那意思的话，我仲未知道我有做错咩。
但是呢，我对他，我对同事客气一点。如果我得罪的地方，请你包涵。
就是我同我同事好客气咁样讲话，如果我得罪你嘅地方，请你饶恕。
经常我听到是如果若是。
经常会听到如果若是。
不，我们都得罪了神。
唔系，我哋每一个人都得罪咗神。
不是如果，不是若是。
唔系如果，亦唔系若是。
应该是主啊，我得罪了你。
而系讲话，主啊，我得罪咗你。
求你赦免，
求你赦免。
好，下面还有第二个，经常听到，
经常会听到的。
主啊，我们都犯了罪，得罪了你，求你饶恕我们。
要讲到话，主啊，我哋都犯了罪，得罪了你，求你饶恕我们。
好，这个话中蹊跷在哪里？
这个话里边嘅
主啊，主啊，我们都得罪了你，求你饶恕我们。
主啊，我哋都得罪了你，求你饶恕我哋。
就像爸爸或妈妈说。儿子啊，你怎么犯了？你怎么做这种事情？
有时候爸爸妈妈同个仔讲话，点解你做咁嘅事情？
儿子就把妹妹拉过来。
你个仔咧就将个女个妹咧就拉起嚟。
是妹妹叫我们一起做的。
系妹做嘅，我哋一起做嘅。
所以我们在认谁的错？
我哋系认边个错？
我们在认别人的错。
系认别人的错。
是我犯罪了。
系我犯罪。
啊，我们来到神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祷告中认罪悔改的时候，是我犯了罪。
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我们应该是我犯了罪。
我们求神的圣灵大大的光照我们。
我们求神的圣灵大大的光照我们。
事实上，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动作存留，我们的言语行为，处处时时刻刻都在得罪神。
我们心思意念，行事为人，我们所做的一切，时时刻刻的都有得罪神。
我们在祷告中，如果真的想不到我们犯了什么错，我们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如果在祷告当中不知道我们犯了什么错的话，求圣灵来光照我们，
叫我们知罪认罪，
是叫我们知罪认罪，
好叫我们能够悔改，
可以我们得到可以悔改，
在我们在这个世上年岁还有的时候，
在我们在世上的年岁还有的时候，
把握时间认罪悔改，
是把握时间认罪悔改。
今天也是三月份的圣餐主日，
今天也是三月份的圣餐聚会，
在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里面说，圣餐原是从主领受的，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晚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就是顶撞了神，冒犯了神了。所以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
牧师所读的就是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
主耶稣设立圣餐的目的，就是要给他的门徒，你跟我时常纪念两件事情。
耶稣基督设立一个圣餐的制度，就是提醒你和我和他的使徒，是要纪念两件事情。
第一，在十字架上，他为我们世人的罪，为你我的罪流血舍命。
第一，就是他在十字架上为你我的罪流血舍命。
他在十字架上成就了那永生的救赎恩典。
然后在十字架上成就了他永久的一个恩典。
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
第二个就是耶稣基督，他必再来。
第二个你要纪念的就是耶稣基督必再来，
他再来是要审判我们，审判世人，
他再来的时候就会审判世人，审判我们。
所以经文中强调人应当自己审查，
所以提醒我们经文上面说我们人都要审查，
然后我们再领用这个饼这个杯，
然后才来领用这个饼这个杯，
让我们来审查我们自己是否尊主为大。
我们审查一下我们是不是否尊主为大，
我们是否在凡事来寻求神的帮助，
我们是不是凡事来追神这个神的帮助，
是否时时提醒自己离恶行善，
是不是时时提醒自己离恶行善呢，
让我们成为敬畏神讨主喜悦的人，
是不是使到我们成为一个敬畏神讨主喜悦的人，
我们都是爱主的人，
我们都是爱主的人，
我们都敬畏神，
我们都敬畏神，
让我们这时候开始来操练我们对罪的敏感，
现在我们开始操练我们对罪的敏感，
让我们在祷告当中为自己的罪在认罪悔改，
在我们祷告当中为自己的罪来认罪悔改，
我们都得罪了神，
我们都得罪了神，
我们也得罪了人，
我们得罪了人，
最多时候是得罪了我们的配偶，
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了我们的配偶，
我们却自己不知道，
我们有很多时候都不知道，
他都总认为是他的错，
有的时候都觉得是对方的错，
我们也可能在管教孩子上面得罪了儿女，
有时候管教孩子上面我们得罪了儿女，
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板，
我们的同事我们的老板，
甚至我们组内的弟兄和姐妹，
我们在主内的弟兄姐妹，
那我们再次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再次在神面前，
在圣餐桌前，
在圣餐桌前，
在领用这个饼和杯之前，让我们来到神面前审查自己，向主认罪悔改祈求饶恕，
在这里我们在主的面前来审查自己，来祈求神的饶恕。
我现在请所有服侍圣餐的弟兄姐妹来到前面，让我们每一个人低头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先生审查自己认罪悔改。